让我们来读雅歌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那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六十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座华轿。第十一节，西安的女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然后第七节，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第八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麻拉底，从示尼尔与黑门，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第十五节，你是园中的泉，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到现在你一直恩待我们，我们求你继续托住我们，用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叫我们的体力各方面足够，能应付今天一天的需要，我们需要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章第六节，我们就进到第三首诗。我们知道第一章呢，第一首歌特别讲到幔内的生活，那第二首歌呢，就是讲到复活的呼召和经历。一面我们看见是良人来呼召他，有一个经历叫做复活的经历，那么那个表现的是一群欣欣向荣的花园来表现的。那如果第二首是指着复活的呼召与经历，那么第三首的重点，第三首呢，就是讲的升天的呼召与经历。那我们讲的复活也讲的升天。首先呢，我想我们先要从主的话里面，让我们明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第二首诗讲到复活，第三首诗讲到升天。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就升到天上去，那今天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不止在主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升天的经历不止在主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说这样讲可靠吗？这样讲有没有什么危险呢？现在我们需要用圣经的话来先打个底子，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升天的呼召和他的经历。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啊、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里有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 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这是指的什么？指的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灵本来是死的，我们本来呢与神，我们失去了对于神失去了知觉，我们凭着身体，我们就能够对这个世界有知觉，因为我们身体有五官，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存在，我们的眼睛可以告诉我们80%关于这个世界的资讯，所以这是身体。那我们的魂呢，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呢，对我们自己产生知觉。所以我思故我在，我爱我恨我拣选，就证明我存在。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魂就是思想、情感、意志，是感觉我们自己存在的机关。那么对于神的知觉呢，是借着灵，因为我们知道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这个灵是也是一样的机关，就好像我们的五官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觉一样。所以等到吃善恶树的那一天一定死，亚当还活了900多岁，所以可见他的灵死了，他与神交通的那个器官断绝掉，因为罪在哪里，哪里就叫我们与神的交通断绝。所以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人就不可能再靠近生命树，这个叫做死了。所以等到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呢我们知道是圣灵就把我们那个灵就把它点活了。本来我们的眼睛还在，但是我们失去它的功能，现在呢你看见圣灵，我们一得救那天，圣灵就在我们眼睛上面轻轻点一点，我们就活过来了。活过来什么意思呢？我们像神就活了。所以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故事。但是他不只告诉我们，只不只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特别讲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嘛，那活过来就表示你得救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非常稀奇不是吗？所以证明说不光我们主耶稣复活了，现在呢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也一同坐在天上。那当然我们这个然后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现在我们就找到了圣经的根据，虽然这个似乎很难懂，好像不大容易懂，对不对？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好像还明白一点，那么当然我们受浸是与基督一同埋葬，但是现在呢如果与基督同死，当然就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受浸就是很明显，从此以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想我们受浸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不止如此，也与基督一同升到天上，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就证明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有个地位是个升天的地位，已经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知道说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意思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升天，坐在天上就一同升天。所以呢现在你看见复活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升天也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那这个我们要用信心来支取的。但是以弗所书他不光讲到复活的经，不活讲到复活的地位，不光讲到升天的地位，他也给我们看见说复活是个经历，升天也是个经历。那也许从前保罗他不大讲这个道，但是一直等到他写以弗所书，一直被关在监牢以后，那么从他的经历里面保罗的眼睛开启了。所以我想啊，我们从保罗的眼睛怎么开启，保罗怎么领会复活和升天，我们先打个底子以后，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三首雅歌，我想我们应该就会很清楚。那么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一封书信。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保罗他本来呢是要到罗马去，而这个监狱根本在监狱的罗马，但是他到罗马去他的意思是希望能在皇帝面前做见证。他到罗马去他希望说能把他从主那里所得的恩典能分给在罗马的教会，所以他写罗马书是这么说的。那么自从在以弗所工作最兴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就决定要到罗马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要传的地方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写给罗马的 教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这地方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了。他曾经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以利利谷。以利利谷呢，原来是哥林多的一个殖民地。那么他写那封信的时候，刚好在哥林多。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光耶路撒冷我们开始传递，一直到地级不错，那么我们都传到以利利谷了。以利利谷可以说是希腊世界里面化外人所在的地方。你如果在哥林多，你是希腊人；你如果在这个什么，在腓立比，你是希腊人。但是你只要跑到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地方，你只要在伊利利谷这个地方，你就在化外人地方了。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不会讲希腊话嘛。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些地方原来是哥林多的殖民地。因为哥林多在保罗那个时候，实在说来比今天雅典还要有名的。我们今天是雅典好像比哥林多有名，其实最早有一度呢，你讲到希腊的时候都是向哥林多看齐的。有三种柱子，你看希腊的柱子有一个柱子叫哥林多式的柱子，所以你就晓得说，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我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利谷，我们福音几乎都传遍，现在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我还记得人类历史上恐怕只有两个人讲过这句话，一个呢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以后，他在帐篷里哭了，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那这是亚历山大。还有一个人就是保罗，他为着基督要赢得全世界，他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他走遍了半个欧洲，等于整个赤道的一半，但是他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所以他这个地方再也没有可传，所以他打到罗马去。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是那个时候，如果到了罗马，大概就觉得已经到了地极了。那既然主的话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然后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呢现在保罗要去罗马。所以你知道，保罗去罗马不是去观光，保罗去罗马完全为着神的旨意。彼得会忘记，那些十二个使徒他们会忘记，他们死守耶路撒冷，但是保罗不会忘记。保罗知道说，现在他从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要传到地极，那么现在呢已经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了，所以他决定要到罗马去。他去罗马是经过祷告的，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他去罗马是在寻求神旨意的结果，他不是随随便便去的。所以他一点里面很有把握，另一面他很清楚，所以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他怎么说呢？我希望，我巴不得能得罪这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去你们那里不是崎岖不平的。还有呢，我希望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不光祷告要去罗马，而且他希望第一欢欢喜喜的去，第二个是不是平平坦坦的道路去的。结果呢，你看见神听他的祷告，神也不听他的祷告。神听他的祷告，他最后到了罗马。神不听他的祷告，他不是平平坦坦的到罗马，他是经过了海难，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不是神在那里向他显现说，你要在皇帝面前做见证的话，他的心一定就融化了。他有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一个海，那一次的海难几乎是可以说把保罗剥夺了净境。你知道吗？为什么后来他在罗马需要再等一两年呢？就是因为那个文件没有下来。你今天罗马是讲法律的，今天你把一个囚犯，你说他犯了什么罪什么罪，你今天在该撒利亚，你一定有案子的。那么那些案子呢？那么然后你就知道保罗是谁，他是有身份的。今天他是个囚犯，是个什么样的囚犯，都有录记录的。但那一次没有想到一个船难，什么都没有了，他就是连这些证件什么都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囚犯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有经过了很多的公文旅行啊，旅行来旅行去，所以大概保罗在监狱里面又待了两年。所以我们知道最后保罗是怎么样的呢？是经过了海难。为什么一路上都逆着风，又是冬天，冬天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都知道保罗他的旅行啊，他每次三次环游不到，你去注意他。他如果是往西走的话，往西走的话，他多半是走路。他如果往东回走的话，他多半是坐船。原因在哪里呢？因为那一带啊，小亚细亚那一带，他去的地方都是吹西风的。 所以如果他能拣选，只要往西走的话，他一定走，他因为他知道他顶着风走嘛。那只有第一次环游不得到居比路，那个是小，那个是例外，因为那很短的旅程。但是如果你回来，你可以从以弗所坐船一直坐到安提阿。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一路上是很长很长的路程。所以我们知道，当保罗走水路的时候，多半是回头的时候。他如果西进，他如果往西边去的话，他多半是走路的。所以如果他有拣选的话，如果你给他拣选，他呢，如果能拣选，他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走路的。回来让风呢就把他吹回来。所以那一次他到罗马去，最后一次带着锁链去罗马的时候，完全违反他自己的平常的选择的。而且不止逆着风还不算，而且最后呢终于出礁了，然后最后呢终于我们知道终于遇到海难了。那么这就是保罗遇到海难的故事。那一次可以说他已经完全把他剥夺的光光净净，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他就从罗马监狱里面就写了以弗所书，写了哥罗西书，写了腓立比书，也写了腓利门书。那我们知道保罗呢，他从得救一直到为主寻道刚好33年，11年11年又11年。那第一个11年就像我们的主在地上隐藏30年一样，他是隐藏的30年，隐藏的11年。然后第二个11年呢就结果累累，他有3次的环游不道。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到第二个11年，到了末了的时候，他呢就写了罗马书，写了哥林多前后书，也写了加拉太书。所以这在那个时候他说他要去罗马的。所以经过了22年以后，他到了什么生命的高峰，因为第二个11年，如果第一个11年代表他的属灵的童年的话，那第二个11年就代表他属灵的少年，那现在到第三个11年代表他属灵的成年。所以就做属灵的生命来讲，经过22年以后他应该到了高峰了。还有呢就是他启示来说到了高峰，如果你不知你那个时候小亚细亚都听见他所传的道，我们如果不知道他告诉以弗所长老说，凡是神的旨意我们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所以可见在以弗所那一段他把神的旨意通通告诉他们。那我们要问说，那么他讲些什么东西呢？圣灵就把它浓缩了，就把它浓缩在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就是加拉太书。所以从这4卷书你应该能知道神全班的旨意，这就是那4卷书，那个启示是最高的启示。所以今天在普通神学院里面最少要读2卷书，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保罗他的生命到最高峰，也是用处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你想想看，圣灵用22年栽培一个人，现在保罗这双手是非常有用的一双手。保罗到底和我们不一样，你看见吗？保罗其实在第11年他就可以出去了，但是为什么等了11年？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所有被神大用的人，他不是匆匆忙忙的就开始被神使用，不是。你看经过了11年的隐藏，然后再经过11年的锻炼，你看见这个22年最后你看造就了一个很有用的保罗。那保罗这双手巴不得越多越好，保罗这双手巴不得有10万双手，那么全世界就全部归向主。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很怀疑，为什么有的弟兄讲说，你如果要被主用的话，你要好好准备在主面前预备20年，让主来训练你，来雕刻你。那么这个根据从哪里来的？从保罗身上很清楚的。我相信到了保罗22年写哥林多前书、写罗马书的时候，没有疑问的，他的用处到了高峰，生命到了高峰，启示到了高峰。而且他说，我在这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了，好像就像亚历山大一样，他已经好像今天统一了，那个时候已经征服了所有的世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被征服了，所以他说我要到罗马去。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他的心愿是为了主，他巴不得能把福音送到地极。神应该 纪念他的心愿。他不是去罗马观光的，今天在美国人他们一定要去罗马，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在美国之外最美丽的地方是罗马。但是保罗不是这样想，保罗是为着把福音送到地极，所以最后呢，他说我要到罗马去。神听他的祷告，果然到了罗马，但是又不听他的祷告，他不是欢欢喜喜的去的。一个带着锁链的人能欢欢喜喜吗？那不止如此，他是暴风雨，然后船难，有一点这个道路一点都不平坦。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等到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本来这双手是自由的，但是很稀奇，从此以后呢，这双手就带上锁链。他可以是被软禁，他可以自由行动，他也可以写信，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锁链的另外一端和那个时候的罗马兵丁他们的卫，就是他们御营军，就是保皇军，能够连在一起。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他失去了他的自由，所以他常常讲到我的锁链，我的锁链，我的锁链，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本来这双手是自由的，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好不容易经过22年的训练，你看这双手是全世界最有用的一双手，我们巴不得能借这一双手，我们巴不得教会历史里面有多这样几双手，但是很稀奇，神居然被这一双有用的手把它拘禁起来了，然后把它绑在那里，然后从此以后不错，他还可以写信，还有相当的自由。但是你想想看，一个本来是海阔天空的人，保罗所拥抱的世界是三个世界，不光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而且是大树长大的，他受了希腊文化熏陶的，他也是罗马人，好像拿着罗马护照，他能走遍整个的罗马的帝国的疆土。所以像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海阔天空的人，他是有国际观，他是有世界观的人，现在呢，神把那双很有用的手最后呢把它监禁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到保罗不是天使啊，保罗也是像你我这样的人，他不是没有祷告去巴黎，去这个罗马的。如果他没有祷告，如果凭着他一时兴奋说我要去罗马，那当然，今天你祷告也不祷告，你问也不问一句，你明明祷告了，你明明知道说主要让你去罗马，但是不错，但是问题就是，你的祷告主不一定全部答应的。去罗马主答应的，但是悠悠欢欢喜去罗马，平平常常去罗马主没有说。主没有这样做，但是主还是带你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只是保罗有问题，连我们都有问题了。怎么会这样的一个人，今天经过20年训练，22年在圣灵的栽培底下，这是人才，不光是人才，也许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里面难得出这么一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看他的启示大大的一个地步，圣灵需要用刺来叫他不骄傲啊，一点都没有错。今天你看见吗？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保罗的启示是高的，保罗启示是大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是个成熟的教会，慢慢慢慢迈向成熟的。那现在当然要从罗马要写信给他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当保罗在监狱里面，我相信刚刚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里面一定是翻江倒海的，他不明白他今天是为着神来到罗马，那为什么神不让他能够为什么他来到罗马的心脏地带，为什么他不能把福音送去？所以你知道说他里面一定是翻江倒海，起头一定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主把他放在那里。所以当他写信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慢慢我们就看见一点端倪，我们慢慢就知道说，当他翻江倒海以后，你看见圣灵怎么在他里面改变他，慢慢慢慢他能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待他。那么尤其他讲到神的锁链的时候，这个锁链不是把他叫他失去自由吗？他从来没有看见这个锁链会有什么益处，锁链会有什么好处，锁链只有叫他死，锁链只有叫他走到尽头，还要能做什么呢？他要为主传福音，现在在监牢里面能做些什么呢？所以慢慢他看见那个锁链呢，没有多久以后圣灵就提醒他，这个链子啊把你锁住了， 这个链子也把对方的兵丁也锁住了。现在明白吗？如果这个皇家卫队是一天三班的话，意思就是说现在起码这个保罗要和三班的话，就是那个兵丁可能八个小时要和保罗连在一起的。但大家不要忘记，保罗的口是金口啊。保罗如果开口向那个人传福音的话，你想想现在他跑都跑不掉啊。他说我不要听都不行啊，一听听了五个钟头，一听听了八个钟头，然后再轮流。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有果效吗？现在的本来保罗一传福音，一传福音应该好多人得救，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甘不甘心一个对一个，你甘不甘心一个对一个来传？本来呢，你不是要来保罗吗？你不是来罗马？你不是要传福音来的心脏地带吗？哎，结果这些阿兵哥是哪里来？从罗马帝国的罗马心脏地带，从皇宫里面来的。结果他们轮流到保罗那里去。今天你保罗到不了皇宫，但是皇宫有人送过来，送过来怎么办呢？然后让你的链子跟他链子连在一起。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因为那些人多半都是以利利古的人。你知道后来以利利古啊，都做了很多的很多皇帝，罗马皇帝从以利利古来，因为这些人很凶悍，这些人因为他这个这些人很耐劳很吃苦，所以后来做了皇帝都是他们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保罗一定会跟他们讲起，哦，我到过以利利古，我们有的人也去过以利利古，就今天阿尔巴尼亚嘛，也去过以利利古。那么好了，那么当然有很多东西可以谈呢，比方说这个雅古斯都，就是他们的皇帝嘛。雅古斯都最早他们留学就是到就到哪里，就到阿波罗尼亚，就是到那个以利古这一带去嘛。所以你想啊，这些阿兵，这些皇家，他一定是保皇才对，而且呢一定很凶悍，一定战一定很厉害的。所以呢，你知道这些人都是以利利古来。那么好了，现在呢保罗没有想到他去过以利利古，现在可以把福音送给他们。我记得我们从前小的时候啊，我们常常问说，我们如果将来要我们的将来我们长大了有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们能够服侍主。那我们那个时候都很火热，我们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送给。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如果各种行业里面哪个行业传福音最好呢？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替人理发最好了。你理发理的一半呢，刚好这个刮刚好在那刮胡子的时候，那个你给他传福音，他逃都逃不掉啊，他跑都跑不掉。那弟兄姊妹，这只是我们随便做了个梦而已啊。但是保罗呢，你看见神没有听他的祷告，结果他就发现哦，居然怎么样，居然人送上来了。所以现在你失去自由，他也失去自由。你可以海阔天空，但是结果你没有想到他好像也被你连住了，结果最后他信了耶稣，神的儿子，反而叫他得到自由。那么保罗这样做有果效吗？结果你知道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凯撒家里的人问你们安。凯撒就是罗马皇帝，凯撒家里就是指罗马宫殿。凯撒宫殿里怎么会有基督徒？怎么福音现在会送到心脏地带？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这是他写信给腓立比书，我们看得出来那个时候他的心境，我们看得出来那个时候他的心路历程。神开他的眼睛，他没有想到那个锁链能够拯救不少的灵魂。当你失去自由，结果别人就得到自由。如果不是你失去自由，这些人怎么一个一个可以从罪的权势底下一个个得到释放？他们在罗马监狱里面，在罗马宫廷里面可以说是最污秽的地方。他们有权有势，他们对国家有功劳，所以他们有自由犯罪，他们有道理犯罪，个个都是罪的奴隶。谁能够拯救他们？谁能够叫他们脱离罪的权势？谁能够叫他们脱离罪的重担？如果没有一个人失去他的自由，他们怎么得到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慢慢就看见了，很清楚了，他其实从前写书信告诉我们，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现在呢又增加多了一个例子，但是今天他不只写了腓立比书，还写了以弗所书。写了以弗所书更重要了，因为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慢慢我们就知道说他是怎么一回事。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当他写到第一章，讲到这个什么地方，讲到我们或者好不好读这一段好了，我觉得这一段我们需要读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的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那么下面就是那个内容了。第一，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下面除了这个之外还要知道，知道什么呢？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他懂得什么叫能力了，因为当他真的两手被监禁的时候，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海阔天空的，你忽然把他限定在轮椅里面，你忽然间有个链子把他链住了，弟兄姊妹，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个时候他里面一定是翻江倒海，他一定问一万个为什么，在这么多人里为什么是我，他一定会，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他一定把越，你知道在这种情形底下，这个人多半是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越来越沮丧，越来越沮丧，就越来越忧郁，越来越忧郁，这个人就掉他的窠子里面，再也不能拔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需要的能力，那个能力要拯救保罗脱离他沮丧的情形，脱离他忧郁的情形，因为保罗也是人。你记得吗？神的仆人不只是保罗这样过，就是你还记不记得连以利亚，当他被追赶的时候，结果他在罗藤树下他求死啊。他为什么求死？为什么？他觉得死了比活得更好，原因就是很明显他有很严重的忧郁症，很明显的他掉到自己的窠子里面，所以神要拯救他，怎么办呢？就叫他到山上去，然后从本来他在洞里面，叫他从洞里面出来嘛。今天许多人就钻在洞里面，天也看不见，地也看不见，然后只看见他自己。所以呢，那个时候神就圣经告诉我们，然后呢，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叫他从洞里面上出来，出来以后呢，哎，结果看见有，结果有火，结果神不在其中；有地震，火也不在其中。然后呢，这个有地震有火，还有风，结果神也不在其中。意思就是说，这些戏剧化的经历里面，神不在里面，但是呢，风过了，雨过了，然后最后风过了，这个火过了，有个微小的声音，那这就是神对他的解释了。那个解释能够把他从那个洞里面拯救出来。那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说这个我为神大发热心，结果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结果你看见吗？圣灵神就对他说话，他说没有像巴力屈膝的还有七千人，你把你自己看得太大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有七千人。你如果要告诉你家里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考的成绩很好，回来很高兴，我拿了第一名，那么一面你很高兴，你说爸爸很骄傲，因为有你这样一个儿子，但是不要忘记，像你这样的人全世界多得很。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只有当你说全世界多得很，他才没有那么大。今天现在以利亚他觉得全世界就一个他是热心的，他们还要追，所以弟兄姊妹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然后就开他的眼睛，他就缩小了，你太大了，所以你陷在里面，然后你拔不出来了。所以不光他如此，约拿也是如此。你看见约拿说我怎么样，我宁可死了都好，证明什么？这证明很明显的他落在很严重的忧郁症里面，他根本不能从里面拔不出来，他有很严重的沮丧，沮丧到一个地步一个人可以生病，沮丧到一个地步一个人可以拔不出来的。所以不要忘记就是保罗不是天使，保罗也是神的仆人，是以我们像有血有肉。如果你看见你本来你是海阔天空，忽然间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脾气会好吗？这个人里面有安息吗？里面一定是翻江倒海。但是我们感谢主，到底保罗是活在神面前的。所以慢慢慢慢等到沉淀下来的时候，圣灵就对他说话，然后他就把圣灵对他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这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但是不要忘记， 以弗所书乃是保罗好像在最低最低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都不能拔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写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讲到认识他，当然我们知道他有恩召的指望，当然我们知道他在圣灵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啊，他在圣徒身上要显明一个能力，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个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好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第一，你看下面怎么说，第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那么好，这个能力不光在我们身上，也在基督身上，你看见吗？是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能力什么能力？是死而复活的能力。但是不止这么多，下面说，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是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所以这里不只是他坐在天上，而且告诉我们怎么到天上，是超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所以这个能力一面是复活的能力，一面是什么？一面是升天的能力。神为什么给我们能力？许多时候你在那里寻求圣灵的经历的时候，你说我要从天上面来的能力，我要问你拿这个能力做什么，你能力的用途在哪里？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主把一个复活的能力给我们，就给我们一个经历叫做死而复活的经历。如果主把一个圣殿的能力给我们，你就看见说今天你要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太大的启示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保罗得的这个启示，在监牢里面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他可以做见证说，今天他怎么能写这封信，他能写这封信，他已经不在自己的壳子里面，他写这封信他已经不再沮丧，他写这封信他已经得到释放了。那我们要问，他是怎么得到释放的？现在我们也从他身上就能够得到，我们就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所以让我姑且用我们懂的话来说，当保罗真的被陷到那个里面去的时候，那现在他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他，慢慢慢慢慢慢他懂得一点，主慢慢开他的眼睛，原来我们不止与基督一同复活，而是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生命当然是升天的生命。所以慢慢的也许他就想到了，这个蝴蝶飞在空中以前它不是毛毛虫吗？毛毛虫的范围就是两度的空间，有一天它忽然变成蛹了，有一天有个过程，生命的过程又不再是毛毛虫了。但是现在呢，它不能像从前一样爬来爬去，不能再爬了，它失去它的自由了。但是呢，现在很稀奇，它好像被困在里面，那个整个的监狱就好像那个生命的过程一样。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我里面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的话，这个监禁是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经过那个过程，然后慢慢慢有个东西在那敲，在那敲，再敲，没有多久以后，整个蝴蝶就从里面脱壳而出，然后蝴蝶能够翱翔在三度的空间，本来的爬虫只是二度空间，从来不知道天是怎么一回事。那现在给我们看见说，我这个人本来是死的，现在活了，我死了活了，我还可以在地上。但是问题在这里，我怎么可能从毛毛虫那个爬在地上能够翱翔在空中？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太大太大的启示。如果保罗没有看见说我与基督复活，复活是没有错，他经历了死而复活，所以他说有宝贝在这瓦器，你看见吗？ knock down 但是不能 knock out， 你可以把我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意思你把我压在下面，但你不可以把我出局，我不会出局。这就是复活的声音，有被这宝贝放在这瓦，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这是复活的能力。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什么？这是第二首诗歌里面洋人说与我同去，那个死而复活的经历。这个经历保罗是有的，这个经历保罗可以形容给你看，在哪里呢？很形容给你看，哥林多前书后书都讲得清清楚楚的。但是问题就是保罗他因着主在他上更深的带领，他可以更上一层楼。所以当他看见说他觉得好像被拘禁在哪里，慢慢就给他看见他的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那个这个不就像蝴蝶一样吗？ 所以本来保罗是活动的，但是不过在地上动来动去，现在呢，他要经历的乃是升天的经历。升天的经历不是两度的，是三度的，只能翱翔在蓝空之中，弟兄姊妹能与基督一同走在天上。所以是复活的能力和升天的能力就带给保罗一个复活的经历，还有呢升天的经历。所以难怪以弗所书跟罗马书差不多都是讲到神的救恩，但是罗马书从人开始讲起，从人讲到神，从地上讲到天上。以弗所书不是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父神，他在基督里赐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从天上开始讲起，从永远开始讲起。弟兄姊妹，现在保罗不光是拥抱整个的地球，他是拥抱整个的宇宙。所以现在的保罗是被扩大的保罗，所以从第一首歌到第二首歌一定有扩大的功能。你看你们器皿，保罗的器皿从第二首歌好像整个的全球已经，全球已经够大了吧，你在地上爬来爬去已经够大了吧，那么现在呢，主所给你看见的乃是宇宙的。所以现在你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把那个真理告诉我们，不止保罗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因为不止保罗需要从他里面出来，不止保罗应该从忧郁的光景里面出来，严格的来说，弟兄姊妹，若是可能，你看见说今天你里面复活的生命能够把你从里面拯救出来的，你应该凭着信心支取这个能力，不光是死而复活的能力，而且是升天的能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说，神在圣徒中他说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大。在创造里面，神最大的能力是核子的能力，所有的星球那个都是核子爆炸的结果。但是在救赎里面，神最大的能力就是复活和升天的能力。想想看，弟兄姊妹，神会不会给你一个复活的能力，你从来不用它的，你从来不发挥的，你只要发挥那个复活的能力，那就是复活的生活。这是第二章，你听不清楚吗？这个就是第一座园子，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冬天已经过了，现在呢春天已经来了，现在你看你不再死了，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所生活的种种就是第一座花园所形容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慢慢的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再像雅各一样只是虫，慢慢你要看见主要叫我们有升天的经历。为什么？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是我们的地位。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个经历，为什么？因为只有有一天，当你被陷在一种压迫底下，好像不能够，好像冲不过的时候，你被地心吸力，起头你把你自己抱不起来，你把别人也抱不起来，也抱不到多高。为什么？因为整个地心吸力把我们吸住了。一直等到有一天有个能力，那个能力就是火箭的能力，能把地上的东西能够带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太空人翱翔在太空的那个经历是什么？那个经历是完全超脱属地吸引的那个经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地还在吸引我们，世界还在吸引我们。你说哦，不要爱世界，你告诉年轻人不要爱世界，他们反而告诉你说，等一等，你们现在老了，所以跳舞也跳不动了，这个世界反正也不能享受了，所以等到我跳舞跳过，等到我花花绿绿完了以后才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世界在你的时候怎样吸引你，在年轻的一代也怎样吸引你，花花绿绿世界怎样吸引你，对他也怎样吸引你。这个地心吸力不可能叫我们不爱世界，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如果你看见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原来你看见里面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能当你不限于里面到泥浊里面不能自拔的时候，所有属地的一切好像把你困住，好像有一种情形，你今天一点办法都没有，里面得的时候，所以没有办法，世界上只有忧郁啊，人家没有办法，只好忧郁啊。忧郁以后呢，医生再给你吃一点药，如此而已啊。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也会有 down 的时候，基督徒也有下沉的时候。我们不是天使，不是永远好像是怎样的，不是的，我们有高有低的时候。但是感谢主，今天 当我们无能，当我们是死人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他叫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而且与他一同复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得不错，我们活在地上不错，我们是基督不错，但是我们很痛苦，但是我们陷在忧郁里面，但是我们陷在自己的洞里面，陷在自己的坑里面拔不出来的。所以现在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升天的能力。所以升天的能力才真的叫你做基督徒，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当保罗写以弗所书，写哥罗西书，写腓立比书，写这个腓立门书的时候，你才看见这个人是在天上的。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地位，然后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生命，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奖赏，腓立门书给我们看一个属天的人。所以你读到他四本福音，四本在监狱里面出来的书信的时候，你说这个人在哪里？这个人根本就在天上。这个人在哪里？这个苏拉米女乃是与新郎一同在黑门山上，因为黑门山在圣经里面就叫升天。黑门是全部以色列人最高的一座的山，所以我们知道每次圣经都是用黑门来形容我们今天生命的地位和我们升天的经历。所以我想这一点太重要了。我知弟兄姊妹，主不只为我们死，我们现在不必死了，不是很大小好消息吗？主也为我们活，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我们不必活了，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感谢让他在我们里面活。但是这是不错，但是感谢主，今天呢，主不只为我们死，为我们活，不只与我们不只与他同死，与他同复活，而且呢，我们与他一同升天，坐在天上。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主的话是真实的话，我们今天应该有个生活，是个天上的生活。用我们懂的话来说，我们今天应该像蝴蝶一样，能够翱翔在空中，非常的超越。是我用钱，不是钱用我，钱永远在我的脚底下，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我。好像虽然一夜之间我要赚的全是一夜之间忽然都没有了，很多人要跳楼的，记住不会跳楼，原因在哪里？不管怎么样，就你看见说我们的能力是复活的能力，带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经历，是第一首诗的经历。同样的，今天我们里面那个升天的能力带我们有一个升天的生活。感谢主，一面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已经在至圣所了，所以是歌中之歌。但是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这个人到底还在地上吗？感谢主，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地心吸力，今天只有升天的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你相信主耶稣那个刹那已经在你里面了，结果就能够叫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我们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不只是地位，而且是我们的经历。那么讲到经历，弟兄姊妹，这就是雅歌的内容。讲到经历，就讲到第一首歌，讲到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你听见有一个呼召，是什么呼召呢？是复活的呼召。然后等一等，你再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也看见，你也听见一个呼召。我们好不好看看那个呼召？或者我们现在再回到再回到雅歌哈。大家如果仔细看第二章，那个这个复活的呼召是什么呢？就是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家儿，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因为他是穿山越岭的，与我同去是和我一同穿山越岭。然后冬天过了，你看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所以这个呼召当然是复活的呼召。那因着他顺服的缘故，所以就有复活的经历，你看见吗？所以他在磐石穴中就很清楚的。那这里面不表示说没有难处，要捉拿狐狸，同时呢，有的时候我们只要一得罪主，那个交通就断了，我们就有黑夜的经历，而那个黑夜是多数的。所以这个字我们在基础里面都可以感觉，都可以经历到的。好了，那么这样是不是就完了呢？这个是不是就所有基督经历呢？我们到这里应该就可以了呢？保罗他对提摩对什么对以弗所的长老说，凡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样不必会传给你的。那是指说在那个时候保罗所看见神的旨意，没有想到关在监牢里面看见的更多，看见的更高了，所以就有了以弗所书，有了哥罗西书，有了腓立比书，还有腓立门书。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明白，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然后呢慢慢慢慢你看见说，第一不要忘记了， 这个升天的经历啊和联合的升天的经历可以说是联合达到最高峰的。苏拉密女跟苏拉所罗门中间的联合连结来说，最高的连结当然就是结婚。所以一开始你就看见这些人从你看见从旷野来，而且所罗门的教你们要赶快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的母亲给他戴上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到旷野里去看什么，要看见要看见这个所罗门王他娶亲了。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心腹在哪里，心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等在旷野里面你看见了新郎，但什么时候你看见心腹呢？不错，在旷野里面你看见新郎已经在那称赞心腹了。所以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给我们看见心腹的美丽，也是在基督里面的美丽，也给我们看见新造的美丽。好了，现在你看见不只有新郎而且有心腹，但是真正的新郎和心腹如果说今天向全世界给我们看见他们之间爱像死一样的坚强，给他们看见他们爱到一个最高点，结果你看他们的连结那最高的表现是什么？是在黑门山上，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好像是新郎跟新妇站在结婚礼堂里面一样，在整个的宇宙里面，在整个耶路撒冷，如果要讲结婚礼堂要两个人站在全所有人中间的话，那么明显的这个新郎和新妇他们一起旅行，然后最后呢经过从大概从死海附近王的大道开始，然后经过了基列山，然后最后呢就到了黑门山。那么我们晓得当我们看见新妇跟新郎站在那里的时候，现在你就发现是新郎的称呼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第八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这个离开有两个翻译，一个是离开，一个是从，所以你一定要根据上下文才能够做断定。但如果你根据上下文，下面很明显他们没有离开黎巴嫩，所以如果没有离开黎巴嫩，那个园子是黎巴嫩的水流下来的，所以这个根据上下文就不应当翻作离开，应当放作从。所以呢这里怎么应该怎么说呢？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从黎巴嫩，一同从黎巴嫩，黎巴嫩就是到了黎巴嫩山脉，我们知道那个就是黑门山山脉那一带，那已经到了今天的以色列跟叙利亚的边界，还有黎巴嫩那一带。所以那个黎巴嫩在圣经里面呢是指着地理的黎巴嫩，那不是今天的黎巴嫩，就指着那个整个的山脉来说。所以现在呢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从黎巴嫩，一同从黎巴嫩什么意思呢？在下面说乃是什么地方是黎巴嫩代表呢？是亚玛拿底，从士尼尔，亚马拉底士尼尔，这算很高的地方，好几个峰，好几个山峰。但对以色列人来讲最显明的一个山峰是什么？就是黑门顶，黑门顶。然后从那里呢往下观看。所以现在很明显的是新郎来呼召他的心腹，有一个经历是什么经历？那是升天的经历。现在他可以说心腹和新郎一同站在天上，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现在不要忘记这不只是个地位，这也是个经历。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生这可以说所罗门跟苏拉密中间的连结可以到了高峰了。所以一面来看给我们看见他们结婚了，他们婚姻的连，他们所罗门是新郎，现在苏拉密女是心腹，那么自然他们你看见他们是旅行在一起，他们同在一起。所以在这一段的这一首诗歌里面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新郎跟心腹是一直站在一起的。那我们说过这一段圣经其实呢是有预言的背景的，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也带着门徒就到了变化山上，到了黑门山，所以所以在那里他可以升天，结果他没有升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最后他还是升天了，没有错，不过是他要升天以前他要从黑门山要到哥哥塔山，然后最后才升到天上去。所以这里面的故事是多重的故事，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说的的确确在四福音里面，你看见曾经有一度也是心腹跟新郎站在一起，因为娶心腹的、娶新郎、娶心腹的乃是新郎，而谁呢？这个约翰不过是新郎的朋友。为什么？因为约翰失去了两个门徒，一个安德烈，一个是约翰。他有没有难过呢？没有，他的愿他心生，愿我衰微，因为他们就是新郎所要娶的。所以很明显的，当他们站在黑门山上的时候，不就是新郎跟新妇、所罗门跟苏拉密站在那个山上？所以那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一个经历，那个叫升天的经历。复活的能力带领我们经过第一章里面所说的，第二章就是第一首诗歌里面所给我们看，对不起，是第二首诗歌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么第三首诗歌呢，所给我们看见的是升天的经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升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现在呢，我们能和基督一同走在天上。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姊妹啊，叫做 Lady Powersgood， 她是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一个公爵的夫人。她二十三岁结婚，大概没有多久她就守寡，然后她就被主得着了。她真是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她写了一首诗歌，就是主耶稣，我愿意活在你。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那首诗歌是她写的。那么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苏格兰去，有机会如果到都柏林去，你一定要到都柏林附近很有名的花园，叫做 Lady Powersgood 她的花园，那是欧洲最美的花园之一。那最早搭配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是骑着马就到那里去聚的。那这个姊妹非常非常的爱主，那么在弟兄会的弟兄们里面，像搭配了这些人里面，你知道刚开始就是 Lady Powersgood 把她的 castle， 把她的碉堡呢，把他的古堡呢，就给达比他们使用。所以今天呢，我们说我们得到达比的帮助。今天我们如果读启示录，我们知道有很多预言还没有应验，而且讲到背题，那我们不要忘记，都是达比在 Lady Powersgood 那个大的古堡里面讲的。所以你讲的弟兄会的开始的时候是从那里开始的，从都柏林开始的，是没有疑问。而且最早的时候，神得着一个姊妹，那个姊妹是 Lady Powersgood。 没有多久以后，那么 Lady Powersgood 跟达比慢慢中间就发生了感情。那因为他已经是寡妇了嘛，所以发生了感情。发生感情以后呢，后来他们一同寻求主的旨意。后来他们觉得不错，主是把他们彼此相悦的心放在他们心中，但是主不是要他们结婚，就没有，他们最后觉得没有，主没有意思要叫他们结婚。为什么呢？因为达比他考虑到他将来一定要为着兼顾各地的教会，他要到各地去照顾教会的，所以他到过美国，他也到很多的地方他都去过。所以他觉得，我如果结婚的话，对不起我将来的妻子，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骑马呀，不像现在一样，所以那个时候要把妻子放在家里是不对的。所以他们两个继续祷告的结果，最后他们就分开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知道说那个达比弟兄，他每次到去旅行的时候，他每次到地方兼顾教会的时候，他在这个很小很小的旅馆里面，他就把他的头就埋在他两手，他就唱一首诗歌，就是我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首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就唱那首诗歌。他每一次他知道说，他虽然孤单，但主与他同在，这是这首诗歌。那么 Lady Powersgood 就写了一首诗歌，主耶稣愿意活在你面前，或早晨或晚上，他只有一个时间，当眼泪流滴滴，但愿你用你自己来安慰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 Lady Powersgood， 他这个人实在是个属灵的姊妹。所以有另外一个弟兄，我不是讲过了吗？就是我说过的，就是 Robert Chapman， 罗齐伯门弟兄。他形容这个姊妹，形容 Lady Powersgood 怎么形容她呢？他是这个姊妹，他所认识的所有的姊妹里面，属天到一个地步，好像在脚从来没踩过地一样。 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你看见有许多人他有一个经历就像这里的经历一样，所以他们才能写那么美丽的诗歌。今天我们唱这些诗歌，你在访问这些地方，你看见的的确确许多人他的确是活在天上的。不止如此，连刚才所说的那个希伯门弟兄，我不是讲过了吗？他因为在真理上跟大卫看法不一样，所以他旁边的人一直说他，这就周大卫旁边的人一直说他，然后大卫受不了，大卫抱不平，他说你们不要再说了，我们都在讲说，我们读圣经都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说我们的弟兄就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与主的连结最高的境界是什么？乃是新郎与新妇之间的连结，最高的境界也是升天的一个境界。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宾路易士母，他根据盖恩夫人所写的一些东西，然后他自己在读圣经，他就觉得灵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有好几层的，最早是复兴层，然后什么十字架层，最高的一层是最高的一层就是升天层。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的联合，新郎跟媳妇之间的联合，在第二章第三章还有夜，第四章第五章也有夜，但是你讲到第三首诗歌的时候，他们真是一点的间隔也没有。所以那个经历像什么？那个经历就像另外一个爱主的姊妹帮助了尼陀生不知道有多少，那个姊妹她是圣公会打发来的，打发到中国来的，那到中国来的是那个时候很那个快到全匪之乱的时候，所以中国人只要看到美国英国人就生气，但是圣公会呢，安利刚好偏偏的又打发他们的工人到哪里去，又偏偏打发他们的工人到福州那一带去，结果他们以为说我们大炮能够把这个整个五部把这个整个中国的门把它打开，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应该现在这个就能够进去了，所以你知道圣公会就在整个英国大炮的支援底下在东日福州登陆了。那你想啊，福州的人中国人能够吞下这一口吗？你可以用枪用炮把这个门打开了，你不能把我的心门打开的。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有很多的教案呢，所以等到但是呢很稀奇，那个时候做了十年这个工作都做不开，后来呢神就打发一些妇女一些传教士新教士是姊妹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去了，去了以后呢，当然但是问题还是受仇恨呢，所以最后呢就有了所谓的教案，有在福州附近古田附近就有一种情形，就像庚子之乱一样。但是虽然如此，那些西教士并没有生气，并没有要报复，反而请这个英国多派一些西教士来，然后有些人还是回到他们原来残兵的地方，已经残废了嘛。本来好好的一个姊妹，现在呢是一拐一拐的，还是回到工厂，还是笑嘻嘻的。所以你看见吗？英国的大炮没有征服古田跟福州，反而那些女教士、西教士，他们那个他们因为与主同在，他们的脸简直像天使的脸一样，结果就在那一段时间几千人在古田几千人信主的，所以就带进了很大的复兴。就在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人再敢去福州了，结果在那个时候何寿文姊妹就到了中国。我们知道到了中国以后，那么我到了中国以后，那么然后呢他就在那服侍，所以第一次是跟着这个是受圣公会差遣来的。然后后来呢因为被诬告，所以呢他就回去了，然后圣公会的那些今天名声已经告诉全世界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怎么能回去？但是感谢主，主还是借着摩尔鼓励他回去。那就在他在伦在就在他在英国的时候，他认识一位弟兄，另外一位叫潘汤弟兄，潘丹就是很会读圣经语言的。结果很稀奇啊，搭配跟那个姊妹的故事，跟 Lady Pascoe 故事也在英国也在另外一个角落也重演了。结果呢他们两个很明显的也是彼此相认，但是最后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他们没有成功。所以因为没有成功的缘故，所以后来呢，这个何寿文姊妹就第二次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她就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就和她比她大小十岁的那个黎爱莲教师，然后一同祷在一起祷告，我不记得是不是十岁或者更多。然后十年之久，他们在这祷告，说主啊，我们两个人没有用的。如果你要兴起中，你要兴起复兴来的话，你要兴起一般的年轻人。十年以后，就听他的祷告，就碰到了王在弟兄，就碰到了还有尼托生这一般的弟兄们，就真的听了他的祷告。那么等到1930年的时候，他被主接去了。那么虽然他的确很造就了尼弟兄，因为他对他很凶的，结果别人都被骂不走了，就是尼弟兄没有被骂走。所以那个时候呢，到了最后，他所有剩下的东西都寄给了尼弟兄。那在尼弟兄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他看到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你要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还有他有个格言，那个格言后来变成尼托生的格言，他说我为自己毫无所求，我要为基督求一切。在他所写的诗歌里面，最动人的有两首，一首就叫做毁损在基督的怀里，意思就是我好像是那个船，但是现在破损了，被人糟蹋了，名誉被人糟蹋了，名誉被人污名化了，人家以为我这样这样，虽然主知道我仍旧能够凭着清洁良心回来，但是我这个船已经破损了。如果这个船毁损的话，它还能航行吗？它不能航行，但从此以后它不需要再航行，它反而能够，它反而这个船能够沉到什么？沉到就是我意思就是从此以后我能够抛锚。但是这个破损的船呢，是抛锚于无限，是他所写的诗歌里面最美丽的一句。就是当他在爱的汪洋海洋里，虽然这个船破损了，但是从此以后呢，你可以和船和海洋一起的浮沉，你不要再操作了，而且我能够抛锚于无限，这是他所写的一首诗歌。还有一首诗歌，他说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如果你是命定我是立艰辛，然后下面说，就但愿从此以后我们的交通米酒与香甜。然后他说地乐如果消遣，就求你多耕田。如果我这个如果怎样，然后我的灵就能更赞颂。最后他一个祷告就是说，但愿求主做给我一个洁净的器皿，但愿与主的交通呢是没有间隔的交通。如果弟兄姊妹读那首诗的英文的话，是再美丽不过了。现在虽然已经把它翻成中文，但中文也是很美丽，非常美丽的一首。那么那里给我们看见说，从此以后他与主的交通是没有间隔的，米酒与香甜。虽然地乐消减了，我们知道也许当他回想他过去他的经历，他明明看见说一切都没有了，但是但愿你我从之交通一起去，米酒与香甜。但愿中间那个干里面的感觉是越来越清明。弟兄姊妹，我们普通山这首诗歌最多是无病呻吟，但当一个人真的主呼召他与他一同去，现在不主一同去，而且一同站在那里，一同站在黑门山上。所以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这个经历乃是升天的经历。所以在这个经历里面，你看见吗？现在新郎可以称赞这个新妇。所以前面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你就看见这是新造里面的美丽。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现在这个人有属灵的眼光，虽然有属灵的眼光，没有让全世界知道他有个帕子的，明白吗？所以就显得更美丽。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的山旁。圣经里面的头发都是指着奉献来说的，因为这个参孙他 他把自己做了拿细人，他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他的能力是根据他拿细人来的。所以头发乃是指着我们的奉献。但这个头发有多浓密呢？你就要看那山羊能够卧在基列山盘。当初以色列人他们不要到迦南去了，因为有个地方像天堂一样，有个地方像迦南一样，就是基列山。现在如果你看见基列山有好多的山羊群，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可以想到这个苏拉米女她的头发是怎样的浓密的。这就是她的奉献所带来的能力。你还记得那个玛利亚怎样用她头发来擦主耶稣的脚。那下面呢，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是双生，没有一个丧掉的。那牙齿就指着我们消化的能力来说的。今天我们在新造里面，今天我们蒙主的恩，蒙主的光照，你看见说我们一定我们一定有个消化的能力，明白吗？当你听一篇道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消化了。所以我们知道牙齿是指着我们消化能力来说的。你的嘴唇好像一条朱红色线，嘴唇就指着我们的口。当我们在这里发表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看见好像一条什么朱红线。你记不记得这个妓女，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如果你去看这个你去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不记得有一个妓女叫做拉合吗？这个拉合是全家得拯救，就为什么？就因为那条朱红色线。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当以赛亚说我是不洁净的人，又住在不洁净的人中间，所以他需要洁唇，就嘴唇需要得到洁净。所以证明只要有一条红朱红色线，就代表说你看见这个嘴唇是经过救赎的。然后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个太阳，那个太阳就是他的两腮，我们说过这是一个人一个女子最美丽的地方，是他两腮来显出来的。那每次想到两腮，你要想起主的话，两腮是不只有左脸也有右脸。所以如果人要你的左脸，你能转过，如果让望你右脸，你要转过第二个脸，给他第二个脸，那么这个人就有了两腮。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顺服山上的教训，什么时候我们就有我们的两腮。在帕子内，你看现在问题又是在帕子内，看见吗？那么如同一块石榴，这个石榴啊，原文是意思就是撇开的石榴。那撇开的石榴，你看里面很多很多的籽，所以石榴呢，在制作生命丰满来说的，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现在你看见这个生命是丰满的，因为如果人打你一个脸，你忍住了，你不转过第二个脸，不错，是有生命，但是这个得胜是险胜，不是得胜有余。得胜有余就告诉我们，当你再转过另外一个脸，你看到处都是生命的子粒。所以你看见那个生命的子粒，你就看见那个生命不知道有多丰富，有的多，所以叫我们能够得胜有余。然后第四，你的镜像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是从诗意的角度去来领会，你不大明，你怎么会形容一个女子这个镜像是这样的镜像呢？不光这样，不光是高台，还上面还挂了很多什么1000个盾牌，那你能想象那个图画什么样一幅图画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当然是一首诗，所以呢，这里面乃是一种的形容，所以这里面的领会你只能是属灵的领会，所以你当然要用圣经的话来领会。它是大卫的什么？这个高台是什么？是大卫的高台。然后呢，里面呢是收藏军器的，那而且这里面都是盾牌，都是防卫的，所以证明说我们的意志，你看见没有？意志需要这个像大卫一样的高台。那么不要忘记，仇敌今天对付我们，他就是对付我们的意志。马克吐温说，他说戒烟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他说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你要知道人是最脆弱的，许多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你只要试一次就可以。在美国有个广告，就是那个就是杨山玉的广告，就是什么叫什么番薯片的广告 potato chip。 那他的广告怎么说？他说你不会只吃一片的，这是他的广告。年轻人也是说，人生苦短呢，我们什么罪只要犯一个，犯一次就可以。 但是有没有人只犯一次？没有只犯一次。所以你看仇敌对付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脖子，是我们的颈项。如果我们对能对父神说是，能对撒旦说不，你看见吗？这个镜像，这个意志呢，给我们看是大卫的高台，而且里面好多一千个盾牌。今天你没有办法让鸟不从你头上飞，这是马丁路德讲的。他今天我们不可能让鸟从我们头上飞过，我们不可能让它不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我们可以让鸟不在我头上做窝，这个你懂吗？很清楚的。所以这问题在这里啊，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你不可能叫鸟不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你有一件事你可以叫它不在你头上做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今天撒旦引诱我们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意志是最脆弱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向着神印镜像的时候，印着镜像的时候，你向着仇敌就是柔软的。你到一个地步，一点点的刺激，你就上当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新造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今天心腹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是这样的情形。你的良乳好像百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那么如果读圣经，那是指着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爱心来说的。所以这个信心和爱心的生活，你看见也是双生的，它是平衡的，一面有信心，一面有爱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那么然后第六节呢，就是历史的背景，不是吗？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去，要往乳香干去，要到直到天凉，天起凉风，日影飞回的时候再回来。那么我们的主那一次差一点升天了，因为他和门徒和这个和摩西跟以利亚讲到出去的事，但是后来主没有升天。所以这就给我们定位了，那黑门山是个什么样的故事。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升天的经历，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说，也是我们生命先要把它分出去的时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后来我们的主就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那条路是怎么走呢？就是黑门山，然后经过基列山，然后最后呢就到了旷野，就到了这个死海附近，然后我们的主就升到，我们主就上到了耶路撒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历史。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讲到升天的经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你就知道说是与这个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现在你所看见的这个新妇就接受了新郎的呼召，结果我们看见新郎和新妇一同站在黑门顶。在那个时候，新郎对新妇怎么说呢？我妹子，我新妇。所以现在主能够说是我的新妇，但是在我的新妇以前呢，先是我的妹子。我们是先是接受他的生命，先是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得了永生了。所以呢，就是生命来讲，我们是他的妹子。但是呢，现在不只是妹子，就着爱情来说，就着爱来说，乃是幸福。所以感谢主，到了黑门山，你看见吗？这一幅图画，这个连结乃是那个属天上的一个经历。有一次，史伯克弟兄到了在苏格兰。他见到一位弟兄叫艾比迈尔弟兄，迈尔弟兄，迈尔弟兄呢，就是写了很多圣经人物的那位弟兄。他到的客厅里面呢，结果看见的客厅里面呢，有一句话，就是向下看 ，look down， 英文是 look down。其实那句话呢，就是引这里的一句话，你这个什么呢？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离开就是从的意思，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狮子的洞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呢，那个往下观看就是 look down。那么史伯克就起头没有想的这么多，所以他就问说，他说一个基督徒啊应该向上看，怎么会向下看？所以这个时候呢，迈尔丁才提醒他， 他说你向下看还向上看，问题就是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如果你真的有升天的经历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你自然是向下观看。当你向下观看的时候，你还发现呢，这里不光是黑门山顶，而且是狮子的洞，还有豹子的山。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了，这个以弗所书给我们看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第二章到了第六章，你看就有属灵的征战。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说，当我们被带到属灵高峰的时候，也是属灵征战最凶猛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卫他是打了好几次的胜战，结果没有想到就在打胜仗的时候他就放松了，结果他就犯罪了。他可以睡得很晚很晚起来，结果他就失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一个人被带到属灵的高峰的时候，那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大卫曾经有过这样的失败的经历，很多基督徒也有这样失败的经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如果主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峰，那里就是属灵的战场。所以如果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然后你看到第六章，你看要站住，要为主站住，因为那里有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在什么地方呢？什么时候我们被带到属灵的高峰，什么时候就是我们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放松的。很多神的仆人失败，很多一些修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发生，原因不是这些人不属灵，属灵爱主也有追求。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神的仆人，当他失败以后，他曾经说过，有很多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他说我问自己已经问了一千次，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如果你看他的成就，好多人听过他传扬福音，他的的确确，他的确不顾他自己。他在那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非常非常勇敢的，他的福音仍旧是古老的福音。但是弟兄姊妹，每次现在你打开电视，你在看他的时候，你就叹一口气，为什么会有许多的事情，为什么会有失败的事情发生？原因就是因为当我们到了属灵高峰的时候，我们以为现在应该都稳妥了，不要忘记，这刚刚好就是什么，就是属灵征战的地方。所以升天的经历乃是和属灵征战的经历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明白吗？如果我们只这就是以弗所书，那不光这样，如果大家读雅诗篇二十三篇也这样。诗篇二十三篇不是有春夏秋冬吗？本来躺卧在青草地上，现在呢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牧人呢一定要经过大山小山，那么要到那座山，他有个目的的，他目的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到一个很高的地方，那个很高原的地方，那是最后的目的，然后从那里就把他们带回来了。但是因为你带领这个羊啊，从小山到大山，一定要一定的地方，如果太陡的话，羊受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应该从山谷来走，从山谷一面走，一面让它吃草，一面长大，然后慢慢慢慢的从说下面慢慢就到上面。所以等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诗篇二十三篇的话，这个经过死荫的幽谷是夏天。到了秋天的时候呢，他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那这里告诉我们摆设宴席，宴席在原文是什么？是个桌子。所以现在呢，牧人终于把它带到一个很高的地方，那个地方对羊来讲好像是桌子一样，一个很高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要为什么？又为我摆设宴席。所以现在最后牧羊人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但是很稀奇，就在高的地方，就在那个桌子那里，就在升天的地方，你看见吗？有敌人在我面前，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那既然讲的敌人就是狮子洞，既然讲的敌人就是豹子，就是有豹子的山，很清楚的。所以在属天的境界，在牧羊人最后要把羊带到最高的地方为他摆设宴席，就感谢主，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那就表示说这些敌人都是被掳的敌人，这个征战已经过去了。所以呢，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你知道到了高地很多苍蝇，很多苍蝇的，所以那个时候牧羊人一定给他 高，用一种离高，有一高那就会赶，把很多的苍蝇就赶走了。所以你看见使我的父被满意，那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这个经历就是升天的经历。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这个经历一点都不抽象的。那么好了，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我们怎么知道是这样的经历呢？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在这种经历里面，现在你看见了，他能够像我们的主在地上门徒们最后半年能够往耶路撒冷去，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不止如此，现在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为主要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你看见吗？升天的经历是指的什么？不只是指升天地位来说的，也是指的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现在怎么把这个连起来呢？因为天上在山上不是有水吗？黎巴嫩不是有水吗？现在让水就流到地上，所以现在你看见在黑门山下有一个园子，那是第二个园子，那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第十二节的时候，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然后你再看见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所以什么叫升天的经历呢？地位来讲，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今天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连接是怎么连接的呢？因为这个园子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来浇灌它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告诉人说我们有这样的经历，那你有个表现，那个表现是什么？就是第二个园子的表现。人家一到了第二个园子，人就知道说你有一个经历是什么？是黑门山的经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他不能，我们的主为着服侍别人，因为如果是你自己，你知道你在那里就完了。但是不要忘记啊，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罪人，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你软弱的弟兄和姊妹，所以为了他们的缘故，你不能一直停留在那里。虽然不停留在那里，但是不要忘记你的地位还是那个地位，你没有失去那个地位，但你要让人家看见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你这住在园中的，那么这个就是第二座的花园。那么到了第二座的花园，我想很清楚，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它是关锁的园。所以说我的妹子乃是关锁的园，不止我的妹子是住在这园中的，结果他自己就变成了那个园子，这当然是诗意的说法。然后呢，你就发现这个园子不再是花园，主要不是花园。虽然它有什么呢？虽然它有这个凤仙花没有错，但是其中你把它看过都是什么？都是石榴佳美的果子。那么还有呢，拿达树、拿达、番红花、菖蒲和桧树和各样的乳香木、没药、沉香和一些上等的果品。所以证明现在不再是春天了，现在已经到了春天了。当时春天的时候是复活的生命给我们看见我们结果的应许，但是你怎么结果呢？那个能力哪里来？不光是复活的能力，还是升天的能力，明白吗？所以现在到了秋天了，当你真的有了升天的经历以后，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你给人看见不光是抽象的，今天基督不是光给人欣赏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饥饿的世界，今天人需要从我们的身上得到饱足的。结果你看见生命长大再长大，起头复活的能力给我们看见开花，现在葡萄开花也放下，但是现在主把我们更带到高处。当我们真的取用升天的能力的时候，慢慢你看见生命就结出果子来，本来看不见的，现在等到最后的样子我们看得见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有这个生命本来看不见的，现在丰满了，我们看得见。我们把苹果放在手里，我们觉得很具体很实在，等到咬在我们口里，我们就要能够解决我们的饥渴，我们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是为着你来活着的，今天的果子一面让主来享受，一面也让你周围的人来享受。所以今天你千万不要光给人看见你的花，不要让人来欣赏你。所以要紧的是不要老是让人家看见你，我们应该是隐藏者才对， 我们应该像葡萄树开花一样，一下子就不见了，好像没有花一样。为什么？一切都是为了结果的。那么弟兄姊妹，怎么能够结果呢？不只是复活的能力，而且呢是升天的能力。为什么？因为那个水是从黑幔流下来的，所以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今天在圣灵里面，我们根据圣灵的水流在那运行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果园子不光是关锁的园，是个奉赦的园子，这不是公园。公园是为了全世界打开放的，这里你看见说，这个公园这个花园只为着我和我的良人开放，所以我把整个的世界关在园子的外面，把我的良人关在园子的里面。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能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缘，不只是关锁的缘，也是浇灌的缘。所以你想想看，当伊甸园里面的水，第一道河在那里流的时候，四道河在那里浇灌整个伊甸园的时候，你只要顺着河流，你找到金子了，然后找到珍珠了，然后找到宝石了，那么也是一样的。今天这个园子乃是浇灌的园子，所以因为浇灌的园子，现在人能够看见一个一个的果子，所以不只看见基督的美丽，花是代表基督的美丽，现在果子代表基督的丰满。只有基督的丰满满到一个地步，能够好像这个好像我们的主就好像约瑟一样，把整个粮仓就打开。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果子能够不只叫我们的主得到享受，也叫世界能够得到享受。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福音是实用的，是实际的，并不是光是看看这些诗，并不是光是交情，不是的。这些的关系，这些爱的关系，这些的成长，最后生命爱好像看不见的，但是最后都要结出果子来。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二个原因。那不止如此，还有就是基督的馨香。基督的馨香意思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接触它，但是呢它自然就能散发出去。那么这里面你看，拿达、番红花、菖蒲、桂树，还有乳香或者没药、沉香等等。那这里面你又仔细去读它的香怎么来的。有的香呢是在树上，你把它割了，你割的越深，里面有个香就出来了。还有的香呢，你要煮的，你煮了以后香气就出来。还有要经过火的，经过火的时候它就出来了。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一样一样是怎么来的，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香料呢？很明显的，这些香料就告诉我们说，它什么时候能够把里面香气发出去呢？神就要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被经过煮一样，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经过火一样，有的时候好像煮在我们上割一割一样，有的时候呢，你看见很南风啊吹来，北风啊兴起，结果呢就是其中的香气能够发出来。所以到了现在，你看见苏拉美女在那里讲话了，前面多半都是新郎在那说话，现在新郎有话要说。因为现在不光是所罗门，不光是苏拉美，现在是新郎也是新妇。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二个原则。那么等到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我们说过北风是从黑门山吹来的风，是甘露，然后南风呢是从撒哈拉大沙漠飞来的风。不管什么风，但是感谢主都能够把里面园内的香气把它发出来，所以万事就互相效力。许多时候北风是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啊，要知道看你在什么地方。我们普通说北风是寒冷的风，因为你靠近西伯利亚，当然北风是，但是不是我们看见说这个北风呢？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温，反而是像甘露一样。南风呢，反而是沙漠吹来的风，是叫有些东西慢慢开始枯黄的那样的风。所以不管怎么样，不管主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碰见一个人说啊，你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我们圣灵知道是北风还是南风啊？所以圣经里面有北风，有南风啊，还有西风。西风在圣经里面是把甘霖吹来的，还有东风，东风叫约拿说我要死了，死了就算了，叫他郁闷的风。所以圣经有东风，有西风，有南风，有北风， 圣经还有的时候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的，那就是旋风。你看见吗？就是旋风，所以以利亚就被带到山上去了。是旋风剥夺了约伯所有的。你看那一阵旋风儿女不见，那一阵旋风房子没有了，但是也是那一阵旋风把约伯从一个完全带到另外一个完全，再定到另外一个完全。因为旋风不要忘记它基本上是圆形的，但是因为它那个生命是上升的，因为那个生命是蝴蝶的，是上升的生命，所以一面完全一面向上，一面完全一面向上，从一个完全达到另外一个完全，再达到另外一个完全，最后呢就到了天上。所以不要忘记约伯一开始是完全的，没有错，在他那个属灵层次里是完全，但是不够，要从一个完全带到另外一个完全。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你看葡萄树也是这样螺旋上升的，你看见我们的 DNA 是 double helical 的，是两个螺旋上升。莫非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就是这样的过程。所以你就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看 你就知道说东风这个旋风结果呢就果然把约伯带到更完美的地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有第二个原则。但是不要忘记，愿我的良人是进自己的园内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那不错，什么人都可以吃这个果子，但是要紧，因为这不是公园呢，这是官所的园，所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然后第五章第一节是良人的回应，我妹子我幸福。你看这就是新婚里面的种种的关系，你看这就是那个婚姻的连结。他说我进了我的园中，他讲我的园中，那个不是我妹子吗？结果这个园不光是他的也是我的，你看见吗？进入我的园中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请吃，我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那么从整个内容来讲，我们知道最后你看见说现在新郎可以在这里摆设宴席，能够然后他能说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喝，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有一个桌子是主的桌子，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最后的晚餐是主自己，所以那是预告说，预告说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来到主的桌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劳苦的功效。所以表面上来看好像现在你看心腹进步了，所以你看有第二个原则，但是原简单的来说不要忘记，是因为我们听了他复活的呼召，是因为我们听了他升天的呼召，他我们不止与他同死同复活，而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一切都是他做的。所以不要忘记最后你还要回到主的桌子是怎么设立的，这是我的饼，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的。当你看见血跟身体分开的时候，你知道这就是陈列主的死。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虽然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又回到我们的根，我们的根是什么？我们的根就是他是神的羔羊，他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他是大牧人要把我们归成一群，所以我们很多的经历就一样一样的就开展开来。所以这就结束了这个第三首诗歌。第三首诗歌呢是升天的呼召和他的经历。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呢早晨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还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何等需要圣灵把这些话翻译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能够懂得的。我们求你纪念我们在座有许多在属灵上追求，是吧？有的刚刚得救的，有的刚刚蒙恩的，有的蒙恩多久，是吧？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愿圣灵翻译这些话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得懂，我们要爱他都归给你。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下午再把我们带回来，还有一些未尽的话请你继续的对我们说。我们谢谢你，为着你所说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靠主。